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1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立法会外面人山人海，局面如何收场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指出香港引渡法这个法律的修法危及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表示，中国必须回到之前同意的几大要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跟香港逃犯条例修法相关的消息。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他在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于下个星期四举行，民阵呼吁市民星期三包围立法会。与此同时，有报道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等人的死亡威胁。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审议，抗议者响应民阵的呼吁星期三包围立法会。事实上，头天晚上数千人便开始在立法会外面集结，星期三上午那里人山人海。记者现场了解到，抗议者主要是青年学生，不过也有以各种名义请假到场的工人、职员等。绝大部分抗议者都戴着口罩，甚至是毛巾，明显准备应对某种场面。立法会附近是港岛主要的交通干道，目前已经被抗议者完全的切断。有人说，战中场景再度出现，警方则要求占据道路的抗议者和车主尽快的离开。与此同时，南华早报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以及保安局长及其家属的死亡威胁。有人扬言，24小时不收回修法就将动手。明报星期三说，警方每天将有大约5000名警察戒备，直到下个星期四逃犯条例修法的预计表决时间。当局早已经在立法会周围架起金属围栏，并有防暴警察把守。警方也进驻立法会楼内，附近地铁站还出现警方搜查行人、检查车辆的情况。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指出，香港引渡法案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危及双方关系。佩洛西6月11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香港勇敢的抗议者，反对危险的拟议中的引渡法。佩洛西说，所有热爱自由人民的心灵都被香港100万男女的勇气所感动，他们星期天走上街头，和平地要求他们的权利，捍卫他们的主权，并且谴责这一可怕的引渡法案。声明说，中国控制的立法会提出的引渡法案令人不寒而栗地展示了北京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以压制异议并且扼杀香港人的自由。这项立法将使绑架商人、书商和中国不同意的任何人的行为合法化，并危及生活在香港的85000名美国人的安全。正如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最近所写的那样，这项法案威胁摧毁香港的自由社会。声明说，另外呢，引渡法案危害了美国与香港的已经繁荣了20年的坚强关系。如果获得通过，美国国会别无选择，只能重新的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有充分的自治。我们期待卢比奥参议员、麦戈本主席和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在今后几天推出新的两党的香港人权与民权法案。此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也就此事发表声明，参议员卢比奥、加德纳和克鲁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推文。来自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在推特上说， 中国已经为报复其他国家而监禁了无辜的外国商业高官。如果香港把绑架与北京有不同意见的人的行为合法化，那将对他们的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雨伞革命之后，香港星期天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政府修订引渡条例。这场反送中游行甚至蔓延了到全球，从纽约到伦敦，从台北到悉尼，都出现了声援香港的呼声。那么引渡条例为什么激发了香港人的担忧与愤怒？在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大陆22年之后呢，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已然崩毁？一国两制是否已经死亡？港人的怒吼和反送中全球开花能否改变现状，威慑北京呢？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做客这个节目的嘉宾，独立时评人、商业职业律师这个桑普，他认为呢，香港不能被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年轻人努力保卫自己的未来。桑普说，
以前呢，香港人是一直渴求民主普选，从来没有得到的民主普选要争取，所以要那个2014年的雨伞运动。今天是我们一直拥有的自由被剥夺，那个已经不是争取了，是已经有的一直以来拥有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那个送终跟充公的自由。现在因为中国跟香港之间的那个区隔，司法的区隔被打破了，中国任何法院可以给一纸的公文给那个香港的政府，要求把特定的人送终，把特定的财产充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所谓民主派温和跟激进，甚至跟本土派或者港独派的一个分歧的问题，是彼此，甚至是商界，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蓝的一些想法，完全都是自由都不被剥夺了。所以今天也看到一个立法会的议员石礼谦先生，他旗下的一家公司，他担任那个独立董事的一家公司，他宁愿那个被没收定金也要放弃投标启德机场的一个土地。可以看到整个东西都已经知道资金正在撤出，外资港资都已经撤出，失业恐惧在蔓延，很多机构都想把机构搬到台湾，搬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比方说台湾、新加坡等等。所以看到这个恐惧会出现，正因为这样子，下一代怎么办？中年人、老年人有脚有钱，有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住，但是年轻的一代，就是你今天看一看在金钟的那一代，看看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人，他们现在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年轻人参与？是因为这个原因。
做客《时事大家谈》的另一位嘉宾，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小民先生，他认为，完善的法治是香港的骄傲，与香港的繁荣息息相关。小民说，
香港之所以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或者说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方，就在于香港一直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在英国治理的时候，香港虽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当然这个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是和中共当局的压力有关系的，但是香港有令大陆人羡慕的自由。就像刚才桑普律师说的，这个自由是香港市民一直就有的，它不是中共赐予的。而这次中共的修改条例，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香港市民的自由，这个坦白的讲已经触及到了香港民众所有人继续存在的底线。那就是说，你能不能作为一个自由人来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况下，它不是说威胁到某一个人，而是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安全，威胁到了整个香港的前途。就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越是精英群体，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危机感会越严重。所以就这点来说，这个送中条例的威胁，它要比那个香港的那争自由、争普选那个情况要严重的多。我们知道，香港能够成为国际上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和香港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一旦送终，那么香港的法治基础就会受到损伤。就这么来看的话，那么不仅大批的精英会被迫离开香港，还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外国公司，他们也被迫离开香港。这也就意味着香港的繁荣不复存在。
那么，独立时评人、职业律师桑普先生他认为呢，不是有希望才行动，而是有行动才会有希望。桑普说，
今年的11月会有那个区议会的选举，明年的那个年底也会有立法会的选举。如果大家选民不再登记，不去投票，投票率也是趋于偏低的话，什么事情是翻不了盘的。只有当我们的立法会有过半数的立法会的议员，就是是民主派，就是反政府的，简单来讲反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翻盘。我们区议会也如是，我们这么多的区域，我们基本上起码一个区议会的主席也夺不到，因为很大程度是共产党的渗透跟收编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踊跃的去登记当选民跟投票选民主派的议员，不论是本土派、民主派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奉行公义的议员啊，进入到区议会跟那个立法会，才能够有机会翻盘。但你说机会大吗？机会非常的低，但是就算多低我们都要做，因为不是有希望才会行动，是行动才有希望。行动就是在于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员是民主派这个事情实现起来。那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勉强的阻止恶法的通过，否则一切行礼如仪，没有改变。那希望大家能够奉行这个事情，因为民主普选应该离开我们很远了。因为特首经过那个2014年的那个挫折之后，基本上都不会再民选了。但是我们起码守得住立法会的这一个仅有的民选的那个议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最后呢，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他说呢，民意就是最高的权威，眼下香港立法会无法代表民意。小民说，
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控制和渗透，它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2013年那个时候了。所以中共用过各种卑鄙手段剥夺了多名民选议员的资格，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民意就是最高的权威，民意就是天意。但是中共居然以各种就是说很卑鄙的手段来剥夺民意的选出来的民选议员，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立法会，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这种强奸民意的这个立法有很大的机会是会通过的。所以而且香港的这个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就是要继续推进，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在意民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50万人上街、100万人上街，他完全不在意的情况下，这个实际上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抗议行动只能就是说在香港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可以改变一下，让大多数的民众能够看到这种局面，或许以后会有机会。比方说今年秋天的选举，或者明年的选举，这个可能会有翻盘的机会。但是从眼下来看，目前的局面很难打破。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的修法表决将于下个星期四举行。民政呼吁市民星期三包围立法会。与此同时，有报道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等人的死亡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院审议，抗议者响应民政的呼吁，星期三包围立法会。事实上，头一天晚上数千人已经开始在立法会外面集结，星期三上午那里已经人山人海。立法会附近的港岛主要交通干线目前已经被抗议者完全切断，有人说战中场面再度出现， 警方则要求占据道路的抗议者和车主尽快离开。与此同时，南华早报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以及保安局长及其家属的死亡威胁。有人扬言24小时不收回修法就将动手。当局早已在立法会周围架起金属围栏，并有防暴警察把守，警方也进驻了立法会楼内。接近中午时分，泛民主派议员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说，
What's the situation inside?
Well, inside is nothing much happening, but then outside you can see all the
议会里面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不过看看外面吧，年轻人群情激愤。很显然，林郑月娥正在使香港陷入混乱，她没有看到山雨欲来，这是给她的一个教训。还是收回备受争议的法案，倾听人民的声音，否则这种局面如何收场？星期三上午，立法会外面人山人海，现场不断有人在人群当中分发各种物品。十几名抗议者在立法会附近现场绝食，参加者菲利克斯说，这是他们社会政治参与的行动。我们的绝食目标是103小时，象征星期天大游行的103万人。我是学生，发起绝食的还有教师、讲师以及文化艺术界的人士等。针对香港目前的形势，网上有的评论说这是台湾太阳花再现，有评论说抗议者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反中而反对，还有评论说香港这次真的很无理取闹，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一个国家逃犯引渡很正常，深圳犯法逃到香港就安全了，香港犯法逃到深圳就安全了，这有多可怕，哪有正义是非不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星期二表示，他的关税举措正在让中国感到痛苦，中国急于达成协议。他还说，中国必须回到之前同意的几个要点，否则他对推动谈判不感兴趣。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进一步介绍。
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在前往爱奥华州之前，在白宫对记者说呢，中国非常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由于关税，现在很多国家企业正在离开中国，中国损失惨重。但是他表示，和中国要么是要达成很好的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没有。那他说，北京必须要改变此前的决定，不要在某些已经谈判好的内容上反悔。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达成过协议，之后他们反悔了，他们说我们不想要那四五个要点，所以我们想变。我们和中国有过协议，除非他们回到那个协议，否则我没兴趣。
那特朗普总统他是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那四五个要点到底是什么。那在过去的这些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美国是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包括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改善市场准入，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等。那美中贸易谈判五月初破局之后呢，两国的这个紧张关系是继续升级，美国提高了对中国商品关税的税率，中国也施以报复。那美国是指责中国在谈判最后关头反悔，要求重新谈判。那中国则是称美国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并且在谈判过程中出尔反尔。那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说呢，对于关税这个问题，他说关税不会损害美国的消费者，而是中国在买单。那他说美国正在从中国那里收取数百亿美元的这个钱财。那他说他现在所做的是要为美国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种环境呢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所没有的。卡拉。
是莫宇，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他预计会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个会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今天呢，他只是说他期待在本月底这个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但是他也是没有提供更多的消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是多次表述过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观这样的说法，但是在对于中国方面呢，中国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公开确认两国领导人是不是会在那个峰会上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的时候在记者会上也是再次被问到相关的问题，他呢也是再次给出以往的回答，说如果有相关消息会及时发布，并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是不怕打贸易战的。那在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倒是星期二的时候谈到了这个 G20 峰会的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他弱化了美中两国在这个峰会上可能解决分歧的这个可能性。那他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说呢， G20 峰会不会是个达成确定协议的这么一个地方，充其量是达成某种一致，让谈判可以继续进行。罗斯认为呢，两国最终会达成协议，但他说即使是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是会在的这个谈判中结束的。不过他说与中国的协议必须要解决美国的关切，包括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方面的问题。那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下午的时候也是与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举行闭门会议，相关情况可能我们后续会有所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还说他收到了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温暖的信，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特朗普这个总统他说他收到了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温暖的信，并说这封信很美好。那他还说呢，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那当记者问到说是否可能他会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会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有这种可能。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可能会发生，我想补充的是，金正恩信守了承诺，没有核试验，没有远程导弹试验，他发射的只是短程的，测试的是短程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另一方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的时候也是表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但是一切要取决于平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出了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则是近50年来的低点。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引发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有分析说，进入七月份之后，经济增长将超过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长的时期。也有担心认为，劳工部最新的数字表明美国经济将会开始收缩，加之美中贸易战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最大威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分析。
五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啊，刚才说了是超过了预期啊，这是劳工部的这个报告说的，但是失业率却是保持在了近50年来的这个低点。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报告？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那么这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这个报告的意义就跟一些其他的近期发出来的一些经济指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我的经济在近几个月的增速已经放缓了。这个一个月的就业增长的波动是很大的，但是要是拿今年前五个月的平均就业增长的速度也就是16万左右，跟去年的23万，就是每个月平均23万左右的增速就是明显就是从去年比较强劲的增长就是调低了到一个更缓和的增速。
那么还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将会呈现一种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进入七月份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的这样的一段时期。那么这种观点的根据是什么？那么这一次这个经济增长与一九九零年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一段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美国经济扩张，其实它就是从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缓慢和但是非常就是时间很长的一个的一个复苏。这个复苏现在已经回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了。这个可以从美国的这个平均的报酬增速来看，现在这个平均报酬增速按小时是同比增长3.1%，这就是说比通胀快一个百分点。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实际的报酬增速的收入增速，跟九十年代来比，九十年代的这个收入增速是比现在要快一些。九十年代的这个非常长的那段经济扩张时期，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大幅度的提高而产生的，而不是从一个很糟糕的危机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因素。
您刚才提到就是这种增长的时期比较长，实际上是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就有人就说了，他看到了这特别是星期五的这个劳工部的这个就业报告之后，他就开始担心说，那现在因为这个失业率啊是保持到这个五十年来的这样的最低点了，那么现在就要担心美国的经济啊可能会开始收缩了，或者就是说是减缓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开始疲软了等等，您的看法？
我们银行的经济分析员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较低。现在美国的按看这些先行经济指标，也就是做出信号说未来几个月之内经济增速会怎么样，还是显示一个就是符合就是温和增长的一个信号，而不是说经济会开始收缩的。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经济开始收缩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这是因为这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开始已经开始消失了，到明年就没有对经济没有很大的一个顺风而且利率现在是中性的，也就是说不是鼓励经济增长而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还看到一个报告说现在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投资者开始抢购政府债券了，就是说明他们这个担心美国的经济将要放缓，同时呢也期待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那么前不久啊，也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美联储主席暗示说呢，2019年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那么美联储如果在2019年降息的话，能否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产生一种提振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对于股市和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要是美联储降息的话，这就是现在我们行内人说这会符合一个就是上保险性的降息，也不是因为经济真的出现一些很担忧的新的趋势，而是因为看最近的经济走势而且金融市场的走势，认为有可能会变得更令人担忧的。对民众生活来说，我觉得美联储降息最直接的是降低了 就是居民的信用卡的还款利率而且各类的这种短期的贷款的利率也会降低的就是车的贷款就是可变利率的房贷等等这对美国人的就是可支配的收入会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还了这些贷款之后，有更多的钱可以去商店或者在网上购买其他的商品。
嗯，就是说可能这个会刺激美国民众的这个消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有人认为说美国经济假如出现这种下滑，或者不能说是下滑，疲软，或者说开始收缩，可能会对特朗普总统造成非常大的政治威胁。另外呢，就是还有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都会给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产生影响。你认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对未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觉得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状况，就是更慢的增长啊，还是正的增长？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我们认为美国的就业这失业率还是会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且对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认为因为劳动市场还是对找工作的人是比较有利的，所以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是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还会相当不错的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有可能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认为对于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失业率，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个人的收入。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欢迎来访的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双方表示两国将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格鲁吉亚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并且将在今年十月主办第三届第比利斯一带一路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介绍。
荣香，这场会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焦点？
在星期二的会谈之后呢，双方发表了美国和格鲁吉亚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其中呢再次确认了美国对于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呢是在那个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来，那么为了避免格鲁吉亚沦落成为下一个克里米亚，美国呢也是相当的采取了预防措施。那么为了预防俄罗斯的侵略以及对抗俄罗斯在这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美国呢将继续对格鲁吉亚来提供军事援助。此外呢，两国在会谈双方在会谈当中呢也再次确认了将继续密切的经贸往来以及商业投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表达了我们对格鲁吉亚完成港口项目的希望，该项目和其他项目将把格鲁吉亚与自由经济连在一起，并且阻止格鲁吉亚成为俄罗斯或者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牺牲品。那些假装的朋友并没有把格鲁吉亚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之后，格鲁吉亚成长为一个自由国家，证明它正在走上正轨。美国很自豪地能成为他们的好伙伴，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以防止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不会丢失，并且确保格鲁吉亚的未来，坚定不移地立于西方世界。
在华盛顿之后，格鲁吉亚的总理呢还将访问美国的硅谷以及西雅图等等城市。那么他此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说服美国公司到格鲁吉亚来进行投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格鲁吉亚的总理怎么说。
我的信息很明确，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所停留的每一站都会表示格鲁吉亚开放与外界的商业往来，我们欢迎美国朋友见到格鲁吉亚存在的商业机会，我们希望外界有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扎实，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我们有共同的战略愿景来加强这种独特的伙伴关系，我们将致力于在未来几十年内建立一个完全成熟的联盟。
英文目前是格鲁吉亚的第一外国语，那么俄罗斯语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外语。不过格鲁吉亚的外交教育部呢，今年宣布从新的学年开始，中文将成为这个国家必修的第二外国语，而这个国家的这个学生呢，也可以在中文以及俄罗斯语当中呢来做出选择。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任美国总统和力争在明年大选日取而代之的反对党头号领跑者同时来到了在政治上很关键的爱奥华州，这可能是在距离大选还有500多天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一场交锋预演。在星期二离开白宫前往爱奥华州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位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是否胜任总统一职提出了质疑。如果拜登胜选，等他宣誓就职的时候已经78岁了，特朗普暗示拜登从身体和精神上都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特朗普说，看起来他正在失败，看来他的左翼朋友们很快就会超过他。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说，他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行为和以前不一样，他甚至比以前更慢了。特朗普的批评者也对他提出了类似的指责。特朗普本星期五就73岁了。拜登在爱奥华州等地都基本忽略他在民主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早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特朗普。拜登在爱奥华州说，他认为自己很强硬，你很容易强硬，当痛苦是由别人来承担的时候。这是拜登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他星期二称美国农民已经被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压垮。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星期二就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与状况展开听证。美国农业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表示，美中贸易战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失去了许多的市场。他们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艰难，但他们对前景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相关介绍。
美国农业部主管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的次长麦金尼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他对赢得美中贸易战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说的，美国大多数的农民也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到底，使美国获得更长远的利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强硬而且必要的立场来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挑战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挑战中，但我很有信心，我听到了，我认为你们多数人也都听说了，大多数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希望美国能坚持到底，这样他们的下一代接管农场时就可以受益。
农业部的官员麦金尼是在众议院一场关于美国农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的听证会上说的这番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代表谈判代表格里格雷·杜德在听证会上说，中国长期对美国的农产品设置大量无根据的贸易壁垒，使美国的农产品不能销往中国市场。他说，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生物科技获准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纠结的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中国讨论生物技术获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你送种子给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先种植这些种子，然后才批准生物技术贸易。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The biotech trade. We know what happens once that happens.
他说，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解决这样的壁垒，促使中国对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进行真正的结构性的变革，从而产生实际可核查的这个结果。 他还说，美国政府一直很有诚意的跟中国谈判，希望能够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纠结的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中国讨论生物技术获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你送种子给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先种植这些种子，然后才批准生物技术贸易。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呢，一些议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拖延感到了担忧，他们担心其他国家会趁虚而入，使美国无法夺回失去的市场。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天不达成协议，我们就在失去对巴西、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些国家想要接管我们正在失去的市场份额。
有担忧认为，为了让中国承担责任而失去的市场永远也回不来了。
但是呢，麦金尼次长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了乐观。一起来听一下。
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出现，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21次不同的会议，并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正处于冷静时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回到谈判桌，因为我觉得两国都需要另一方，全世界需要这种情况发生。
他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在20国峰会期间进行会面和磋商。他说，毫无疑问，美国和中国对彼此都很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关税措施让墨西哥同意加强移民执法，他预计这个策略也能在跟中国的贸易谈判上取得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说关税是个有效的方式，能够让墨西哥等国做出改变。那他说，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关税威胁，才促使墨西哥同意采取措施加强移民执法，遏制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那美墨两国的这个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两国在星期五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呢，墨西哥将采取的措施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在墨西哥部署国民警卫队以遏制非法移民。特朗普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合作，他仍然保留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个选项，但是他认为呢，这将是没有必要的。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六的时候在日本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也对媒体表示呢，美墨两国的移民协议实现了特朗普总统的目标，那就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是如果墨西哥没有能够做到美国的预期，就有可能美国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特朗普总统的关税策略在美国国内其实是引发了一些批评的，一些议员、商界人士和贸易专家认为呢，关税，美国对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以及这些国家对美国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呢，会伤害美国的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说，他的关税策略是唯一取得了结果的方法。小展。
是的，那我们刚才看到美国与墨西哥是就移民问题啊达成了协议，那么这对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像前面讲到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关税是有效的，那他在这个 CNBC 的采访中他就认为呢，关税策略在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上也能够起到效果。那他说，关税正在促使一些企业离开中国，将生产转移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是回流到美国。那他说，中国是想要达成协议的，因为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那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天的时候是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贸易战何去何从将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本月底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的这个情况所做的决定。那他说呢，如果中国愿意在两国曾经讨论过的条件下继续向前推进，两国将达成协议，不然的话呢，美国将会采取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谈判，中国也是在密切关注的，也许呢还在加以研究，以期寻找特朗普总统的谈判风格的 从中找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谈判风格的这么一些线索。那这些分析认为呢，如果中国认为墨西哥在这个谈判中是有所妥协，那么中国可能会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是认真的。那如果中国想要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中国也许需要做出更多的一些让步。那如果中国认为墨西哥只是在谈判中重新包装了以前做出过的这些承诺，那么中国也许就会有不同的打算。小詹，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很多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可能举行的这场特席会上哈。那么就像美国财长姆努钦透露的，那么美中贸易战之后啊，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取决于这场峰会。那么关于这场会晤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是，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 CNBC 的采访中，他是表示呢，他是计划在本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会晤的。不过目前为止，中方的官员还是没有公开确认两国领导人是否即将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的时候在记者会上说，他说如果美国愿意平等协商，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如果美国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那中国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那在这个星期一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是被问到，如果习近平不与他会晤，那是否意味着这个美国对中国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将会立即生效。那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呢，是的，会的。那我们知道自五月初美中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这个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就急剧恶化。美国目前已经是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税率，并且正式启动了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程序。而特朗普总统此前也已经表示过，对于是否加征新的关税将是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情况而定。
好的，感谢墨雨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青年站出来声援香港反逃犯条例大游行，并且呼吁台湾的政治人物正视这项法律涉及了台湾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稍早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星期一出席一项声援香港活动时表示，一旦逃犯条例这样的恶法在香港通过，台湾人也一样会遭殃，同样要面对中国的步步紧逼。
我要再一次正式的向大家说明，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而是今日香港今日台湾。
林非凡在出席活动时还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当年是从澳门入境广州之后被逮捕，但是未来只要中国政府认定你有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实，任何台湾人在过境香港或澳门的时候都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受审。林非凡还呼吁，台湾要选总统或立法委员的政治人物必须正视，这是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问题。高雄市长韩国瑜竟然在第一时间表示不知道香港大游行，这也显示更多台湾人必须站出来告诉国际社会及中国政府，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在乎。台湾一些大学生星期一傍晚召开一场名为台湾青年挺香港坚决抗议反送中的记者会，并提出3项诉求，包括香港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台湾政府及各政党应该表态反对逃犯条例，以及港府停止暴力镇压，保障集会游行自由。台独青年罗仪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法治系统的歪斜反映在这次逃犯条例上，未来香港移交逃犯不需要经过立法会的监督，这样的恶法应该被大家抵制。
也就是说，香港特首跟中国政府只要想要移交谁就可以移交谁，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所以一直有人说逃犯条例有什么不好，我们把坏人抓起来，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罗伊还指出，依照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我们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中国的权力向外扩张。罗伊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或许香港人要力挽狂澜，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希望始于人民，如果人民愿意站出来，才有改变的机会。台湾人民也会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桃园访视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的立场很清楚，无法接受一国两制，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并不成功，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没有达到期待，甚至被压抑。蔡英文还说，台湾人应该珍视现有的民主生活方式，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最重要的是必须全力捍卫台湾的主权，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脸书表示，台湾挺香港之后，结果出现了超过10000笔的留言，其中半数来自香港。除了表达感谢之外，也希望台湾不要步上香港的后尘。目前正在争取民进党总统初选提名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希望高雄市长韩国瑜了解香港大游行之后，能坚定站在台湾的立场，不仅要声援香港，也要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及和平协议，避免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有美国学术界人士表示，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强加监控的说法可能被夸大了，但也有反驳的观点认为，美国应该持续的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和科技部门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介绍。
美国国会下属的 USCC， 也就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7号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战略事务主任海伦·托纳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新疆的影响被夸大了。我们来听听托纳当时怎么说。
I think the role of AI in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China has.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希望我们认为他们掌握并使用着极其先进的技术。总的来说，我不清楚把人工智能的讨论和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讨论联系得太紧密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使用了许多方法，包括许多技术上并不复杂的方法。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回应的话，应该是试图阻止、谴责或以其他方式制裁中国的行动。我认为科技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
是托纳的说法，当时遭到了听证会上现场的一些人的质疑。一个主要工会的销售事务负责人杰弗瑞·费德勒说，一旦政府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从直接粗暴转向为间接低调，就会有一些知识分子为他们做没有意义的辩护。费德勒主张，美国政府应该禁止美国资金投入那些参与新疆监控活动的公司。我们来听听费德勒怎么说。
Here's the problem.I've had this discussion with people all for 20.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人们讨论了20年，大家都清楚，直接蛮横的暴政应该受到制裁。但一旦他们影响变得更无定型，制造的苦难变得不那么直接和迫切，很多知识分子就会开始为他们进行辩护。这样的辩护对人们实际受到的影响毫无意义。所以如果科学界这种影响犹豫不决，只是试图拖延政府决策，我们的政策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进行人脸识别活动，又在新疆占主导地位，这就等于是美国资金正在做这样的事，美国公司应该停止这么做。
同时出席听证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阿尔莎·卡尼亚也不同意之前托纳的看法。卡尼亚认为新疆的局势仍然令人深感不安，这给美国提出了道德上当务之急的要求。他在听证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新疆地区的监控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 他还向记者解释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运用在监控之中。我们来听听卡尼亚怎么说。
涉及人工智能的监控技术包括面部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语音技术。有一些公司从事军事研究和人工智能，他们也在销售用于警务的指挥平台以及提高监视能力的更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这个地区有人回来汇报说，新疆人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记录和处理。面部识别越来越精准，监控这个概念和实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目前的监控技术的可扩展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专门从视觉上针对维吾尔人，导致这些活动的范围、规模和严重性尤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它正在影响着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
目前维权人士正在华盛顿加紧游说美国国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设立专门的职位，关注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的在教育营活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上星期早些时候做出更正，认为中国旷视科技公司没有像之前一份报告说的那样参与了中国当局在新疆的监控活动。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更正声明中说，该组织证实中国用于监控的一个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应用程序发现的一个代码是不可以操作的。以人脸识别技术著称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拥有这一代码。人权观察此前曾经在一份报告中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这一个警务 APP 可以大量收集人员的数据，并将其中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对象通报给相关官员，而发现的这一个代码可以用于匹配不同证件中的照片，就是中的人脸。
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任何一个从小就梦想成为宇航员的成年人都耐心地等待着从太空中看到我们灿烂星球的机会。现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料的改变，那就是同意让普通公民在国际空间站上待上一段时间，但是费用不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开放国际空间站的商业机会，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销这些机会。我们宣布，私人宇航员可以乘坐美国航天飞船访问空间站，公司也可以在空间站从事商业盈利活动。
预计在2020年的某个时候，美国宇航局将开始允许每年两名私人宇航员从地球启程，在国际空间站上停留大约30天。这将为美国宇航局节省大量的资金，但这将花费一个私人宇航员数百万美元。
他们在到达国际空间站时将会有一笔费用。如果你看一下价格，在餐巾纸上算一下，每个宇航员每晚大约35000美元，但他不会附带任何希尔顿或万豪酒店的积分。
除了空间站上每晚的价格，任何想去空间站的宇航员都必须向波音和 SpaceX 支付费用。这两家公司提供送你到国际空间站的服务，这可能会更贵。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宇航员支付大约8000万美元的一个座位。如果把商业宇航员加进去，平均一下费用，我们的成本将降至每个座位5800万美元左右。
任何有资金和意愿的人也必须通过可能相当严格的医学测试。但是美国宇航局表示，允许私人公司和个人进入太空将使他们能够开始进一步探索太空。
这表明美国宇航局愿意放手，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部门能否接管较低的轨道。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愿景。
比如在2024年之前把人类再次送上月球，然后是火星。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赵远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